过去将近1年半的时间，那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是因为疫情不得不待在家里。那么雇员呢，通过网络来上班，学生呢，通过网络上课，教会也通过网络呢，来敬拜，还有其他的团契的活动。那么随着疫情的逐渐的缓解，那么学校会在秋季的学期呢，也要开放。我们一些教会也会开始实体的聚会。我们教会呢，有几个家庭呢的孩子呢，在外州上大学。那么8月份呢，父母亲需要送他们呢，回到他们的校园。那我们知道，孩子是神赐我们的产业，在孩子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孩子第一次离家在外。那么做父母的一定会有各种的牵挂。担心他们的饮食起居，哎，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担心他们周围的环境，哎，是不是安全？担心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在新的地方，或者一个合适的这个属灵的团契。那么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些挂虑的事情。所以呢，做父母的，那么离开他们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嘱咐，那么让他们要注意。那么，而且一般我们会肯定离开孩子之后，把最重要的这些要孩子们知道的呢，要告诉他们，一遍一遍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就要记住，记住。那么，当我们送孩子到校园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父母亲要对孩子说些什么呢？其实今天的信息呢，在雅各书的，这是雅各书的结尾，那么也就像是一个父母亲对孩子讲话一样。那么雅各呢，是对教会的信徒做一个最后的劝勉。雅各说：“这是什么呀？说最要紧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你就让他们怎么样，少起誓，多祷告。其实这不光是对人生起点的这个孩子们讲的，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想从三个方面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不可起誓，那是主的命令。而且我们也会看到了信心的祷告，它必蒙神的应允。代祷也会帮助那些迷途的这些的基督徒能够回转。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方面。那么不可起誓呢，乃是主给我们的命令。这是在第12节，这里面十二节他告诉我们，他说，那这里面十二节告诉我们，就是他说这个切切，哦，为什么这个？他说这个，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只扎天起誓，也不可只扎地起誓，不可，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那么这里面他说我的弟兄们，就是指所有的这些教会的信徒，而最要紧的是呢，他就是说接着下来的劝勉告诉我们是很重要的。要一定要注意，特别的注意。那么雅各这里其实是把主耶稣呢教导他们的过去，教导他们的神的话语，那么简略的来告诉现在教会的这些的信徒们。那么主耶稣其实在登山宝训里面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教导，在登山宝训5章34到37节，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只在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也不可只在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只在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也不可只在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 那恶者。所以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主耶稣呢指责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以神的名起誓，就和他们指着这个坛上的这些金子起誓一样，以为这样更能逃避他们这个起誓的这个后果，不遵行起誓的这个后果。那么也许有人会说，哎，雅各和主耶稣都说命令，在经文中用命令的语气说不可起誓，和什么事都不可起，但是为什么我们这面说是他要少起誓呢？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些经文呢？我们要想其实正确的对所有的圣经里面的经文都是一样，那么我们要想正确的理解神的话语，我们有时候呢需要一定要看上下文，我们不能断章取义，我们也要看当时的背景。其次呢，我们也要看整本圣经中对这样的教导是怎么样讲的。所以那么圣经它互相是不是互相冲突的，它肯定是一致的。我们首先来看上下文。那么不可起誓，它这里面是指着呢，不管什么事，让我们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天地都是由谁掌控呢？是由神掌控了。这些呢也不是受人，天地也不受人的任何的支配，也不由的人来做主。所以这时说起你指着这些起誓呢，其实都是虚谎的。那么当时的情形是呢，在教会呢有一些信徒，他们借着启示来增加自己说话的这个可信度，为了让人相信他们的话，他们就指着天、指着地或者圣殿啊，或者自己的头说啊，我发誓怎么怎么怎么。那么他们指着这些自己根本无法掌控的东西做依据来启示，其实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空的。我们再来看圣经其他地方有关启示的经文。那么在民数记的30:2，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者是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也，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行。所以呢，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把上下文还有这个当时的背景还有整本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的话呢，所以这里面的不可起誓，它的真正的意思它是不可轻易起誓，不可指着自己不能掌控的这些事物来起誓。那么起誓若起誓呢，就要去遵行，不可背誓，不可食也。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实生活中呢也有很多方面的我们借到的或者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启示。比方说，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那么总统的就职需要把手按到圣经上启示发誓。那么或者呢，我们去法庭，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去做过这个陪审团的这个人，那么你也要在法庭上要启示宣誓。那么或者我们在结婚典礼上，我们夫妻之间都要在众人面前互相的来有婚姻，在这个婚姻里面的宣誓或者启示等等，这一些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在神面前的启示。我们所以一生就要是按我们的启示去来遵行。其实启示呢，有时候也叫应许。那么雅各之所以那么在这儿这个让人说不要轻易的起誓，那么乃是因为呢，起誓可能会伤害自己或者是他人。那么在士师记中有一位大能的勇士叫耶夫他，那么他有一次呢就向神许愿说，如果他战胜了仇敌，那么他都要平安的回来，就把他从他家里面这个出来迎接他的第一个人，那么献上为燔祭。我们想想，你看这是什么启示呀？但是最后呢，他就战胜了仇敌，凯旋归来。结果出来迎接他的第一个人是谁呢？ 是他自己的女儿。所以最后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呢，造成他女儿终身独居的悲剧。那么以色列王扫罗，那么有一次在战场上，他出于自己的私欲，他让百姓发誓起誓，说若不到晚上消灭仇敌，说谁也不能吃东西，啊，谁要吃东西就必被咒诅。结果呢，是他的儿子约拿丹，他没有听到他父亲这样的起誓，结果他在战场上就因为实在是太饿了，打仗打的就吃了一点蜂蜜，结果因为这次他差点了丢了他的性命，而扫罗自己的信誉也受到很大的损害，最后他失去了他的王位。所以呢，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少起誓或者是不起誓，我们诚诚实实讲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起了誓或许了愿，我们就要去遵守诺言，去认真的去遵行。那么其实为了顺服神，那么对神的讨，为了讨神的喜悦，那么在神面前我们严肃的去起誓，我们也要去遵行。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呢，其实好多时候呢会带来神莫大的祝福。那么在路德记中的这个摩押小女子路德，她呢在耶和华奉，那么她呢以耶和华的名就来起誓，那么她认真持守她的誓言，忠心顺服神的带领，那么最后我们知道呢，她蒙神的大大的祝福，最后呢把自己进入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家谱，所以这是何等的荣耀，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起誓了，他也去认真的去遵行，因为这也是讨神喜悦的。其实呢，我们话语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讲明事实，所以基督徒的话语呢，我们应该就是简明扼要，坦率诚恳。如果我们的话呢比我们事实的多一点，或者比事实少一点，其实呢就故意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实就表示我们或多或少我们具有谎言的成分在里面。要知道在将来审判的日子，我们的言语要作为定罪或称义的重要的依据，这个我们要真的是要知道。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这样警告，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发人所说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呢，我们平时说话就要诚实可靠，我们不需要指着任何事物来起誓。有时一些基督徒为了争取别人的这个信任，有些时候大家可能听过说，哎，我是基督徒，我绝对不撒谎。我们常常就是以自己的力量来拍着胸脯，我们来打保票。其实呢，这样的话说话，其实里面是也是含有起誓的这个意味在内。我们平常行事为人，我们只要是诚诚实实、坦坦荡荡，那这样的话，别人即或说不信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不必要用发誓来为自己来辩护，来争得他人的信赖。其实我们可以真的，我们坦然的可以这样，就是说我们信不信由他。因为呢，我们行事为人不是说给人做给人看，我们是为了讨主的喜悦，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定见。所以我们要避免，若要避免发誓或者是撒谎，我们就要常常从一颗敬畏神的心，因为神他全知全能，不但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眼前。那么一些基督徒有时在经历难处时，他会发誓说：“啊，神啊，如果你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那么我就会做这个做那个， 哎，就说下一堆的这个大话。但是呢，当神真的带领我们渡过难关的时候，却很容易忘记了回来兑现我们过去这个自己所说的誓言。所以呢，我们要谨慎，我们不可轻易起誓，极为特殊情况可以起誓，但是要兑现我们所许的诺言。也要记住，所有的誓言我们都是在神面前的誓言，所以神人怎么样在乎不在乎，神在那里是在乎的，所以更不可以起那些违背圣经教导的誓言，也不起自己无力执行的这些誓言。其实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其实跟撒谎呢没有什么两样，其实就是一种形式的撒谎。所以雅各接下来呢就劝勉信徒，那么在难处中不是要起誓，而是要多多的来祷告。所以我们就先看祷告的一个方面的好处，就是信心的祷告呢，它必蒙神的应允。这在13节到15节，还有16节，17到18节。我们先来看13节到15节。他这里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呢，雅各这里其实从这 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雅各呢是要告诉所有的信徒，那么在受苦、喜乐、生病这三种情形下，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祷告。我们先来看为什么受苦需要祷告呢？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每个人我们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苦难，基督徒更是这样，因为这些在圣经中早已经给我们写明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告诉门徒，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保罗也在提摩太3章12节，他告诉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个提摩太，他告诉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其实把这些放在一起，就是说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特别是我们做神的儿、做基督徒的，我们一定会受到这样那样的苦难，我们一定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逼迫。但是呢，我们虽然有这些难处，有这些逼迫，但是神一定会持守我们，保守我们经历这些难处，神也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些难处。那么基督徒受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这里面雅各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去埋怨。雅各说我们要怎么样来，一起来祷告。那么为什么苦难中需要祷告呢？首先因为信心的祷告必蒙神的垂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可以改变环境，能够使我们脱离苦这个困苦的这个境遇。那么圣经中也有一些这些方面的例子，比如哈拿他不会生育，那么他心中非常的愁苦，所以他就去了这个圣殿去祷告。那么他祷告呢，神就赐给他撒母耳，他将撒母耳献给耶和华，神又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有彼得呢，被希律当时呢捉拿下在监里，那么教会就为他迫切的祷告，于是神就差派天使来救彼得，让他神奇的出了监狱。其次呢，我们祷告时呢，也许神会不立刻带领我们脱离苦境， 但是呢，神可以赐我们足够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忍受试炼，从而能够成就更高的神的旨意。那么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呢，在客西马尼园，我们知道主耶稣那样的祷告。那么神那样祷告呢，但是神呢，并没有挪去主的十字架，但是却派天使给主呢增加了他的力量，让他能够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和那些的羞辱，为所有信他的人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和永生的救恩。所以呢，若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祷告，那么神要么会改变环境，使我们走出苦难，神也要么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经得住这些苦难的试炼，使我们能够信心更加的坚固，也能够使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那么喜乐为什么也需要祷告呢？我们要知道，祷告呢，它不只是向神祈求，那么也有歌颂和赞美，所以歌颂赞美也是我们祷告的一部分内容。因为我们生活中虽然有诸多的不如意，但是呢，并不总是如此，我们也有欢乐，这个欢喜快乐的时候。所以呢，神其实呢，总是将试炼与喜乐呢平衡在我们的生命中，免得我们从未经历试炼，我们就总是长不大，神也不会让我们太多的受苦，让我们承受不起，或者经历我们承受不了的苦难，免得我们失丧了志气。那么，我们生命中有哪些事情会让我们欢喜快乐呢？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体验，任何人经历这种升迁提职，学业成就，工作顺利，或者是孩子的健康成就、婚姻幸福、健康富足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呢，都会让我们欢喜快乐。但是呢，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当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赏赐，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比这些更值得我们喜乐的东西，那就是神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所以呢，当门徒为自己能够制服那些污鬼而感到非常的高兴的时候，他们去主耶稣基督那儿说，哎呀，我能做这个，我能做那个。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10:20告诉他们什么呢？主耶稣告诉说，不要因污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人，其实最大的恩典，最值得我们庆幸，最值得我们喜乐的，就是神给了我们白白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呢，常常感恩和赞美神，也是我们信心祷告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神会如此。其实呢，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呢，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5:16-18就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么其实除了在苦难和喜乐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也是需要信心的祷告。其实人生在世呢，没有不生病的，对不对？那么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生病，我们可能是自己犯罪的后果，也可能不是，所以这个呢，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就是生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审查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我们看生命中我们有没有那些没有认的罪， 因为没有那些还没有悔改的罪，要具体的承认我们每一条罪，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求神的赦免。但是呢，不管是哪种情况，雅各说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为他祷告，因为长老呢，他是牧养穷，是穷羊的牧人，他是全穷的监督，他是负责牧养、守望和照顾羊群的。所以呢，为生病的这些信徒来祷告，其实是长老服事的一部分，所以是他弗尔奈的长老需要做的，是他的侍奉主的一个部分。那这里面呢，用油抹他，其实在圣经中呢，油那么有时候就是指一种药物，就像我们平时往身上擦的一些，哎，什么膏油什么的，是平时那也有时候它是指一种药物。那么油呢，有时候也是代表神的祝福，或者圣灵的安慰和圣灵亲自的恩膏医治。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医治，它不在乎这个膏油本身，也不在乎长老，其实在乎神的主权，在乎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那个被主医好的患血漏的女人，那么对主耶稣有那么大的信心，她心里说，我只要摸她的衣服髓子，我一定不会被她治好，所以她最后她的病一下就被主治好了。那我们还知道那个百夫长，他想请主耶稣呢去给他快要死的仆人，让主耶稣去救活他。那么他相信呢，主不需要去他家里，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救活他的仆人。所以他就这样信心的祷告呢，他对主耶稣救活他的仆人就这样加信心，所以呢，他的仆人就这样就是被救活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不管是病人自己祷告，还是长老祷告，或者其他人的代祷，他们的信心的祷告是对主耶稣的信心。所以信心的祷告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信心的祷告不是一定要求神来医治病，不是一定说神你必须把这个病这个医好了，不是的。其实信心祷告呢，不是一定求神的医治，而是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向神呼求，哎，什么什么的情形，神你来施恩典，你看来怎么办？我们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相信只要承认，只要诚实认罪，我们的罪必会得神的赦免。那么主要么会医治身上的病，主要么会接我们回到他的天家。所以就我们把结果呢交给神，知道神的公义，知道神的慈爱，知道神的怜悯。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从神全心的这个仰望，这样的信赖。那么雅各接下来呢，就用先知以利亚的祷告来作为榜样，那么教导信徒信心祷告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在17节到18节，他这里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么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也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首先我们从以利亚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祷告他的谦卑的心，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呢，以利亚这个祷告是发生的什么背景？是以利亚刚刚在加密山上，那么靠着对神的信靠，他一个人战胜了450个那个假先知，这是刚刚 得胜以后，按我们人来说，这是值得这个骄傲的时候，值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非常的骄傲的时候。然而呢，当他祷告的时候，在列王记上18章42节，以利亚怎么祷告了？他说，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以利亚祷告的这个动作，他把身呢屈在地，而且把头呢这个把脸呢伏在这个俩膝之中。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祷告时候这是一个何等的谦卑的心态。我们试一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祷告的时候曾经有过，哎，把我们的脸这个伏在我们的俩膝之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一起祷告，那我们有时候说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其实祷告真的跪下来祷告真的是非常的好，我们可以一起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不是说这个跪就有什么，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姿势，我们的一些行为，我们可以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有人说，哎，跪下都嫌不舒服，所以就坐下或者是站下等等。其实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我们也要来训练我们自己，我们来祷告，我们如果有可能，我们真的要跪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来诚心诚意的来祈求他。那么其次呢，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他祷告的恳切，这里说他恳切祷告，他又祷告。那么从上下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叫仆人上去一次一次的观看，歇后呢有六次，他问仆人说：“你看到什么了没有？”仆人说：“没有呀，啥也没看见。”但是呢，以利亚每次都说：“你再去看。”直到有云彩，一片云彩呢从海上飘上来，那么直到大雨降在地上，那么以利亚才停止了祷告。可以想象，在大雨没有降下之前，我相信呢，以利亚他一定会继续的去祷告。所以我们都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状况，我们的祷告的经历，我们为一件事情有没有最多祷告，我们想一想我们最多祷告过多少次，我们祷告过几天，或者我们有祷告过几个月等等。其实这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祷告是不是一个恒切的祷告，我们祷告或者我们就是是不是这样的坚持的祷告。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来检查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缺乏。我们再来看祷告的另一个益处，那就是下面的第三方面，就是19到20节，就是彼此的代祷有时候会帮助那些迷途之那些这个出问题的或者跌倒基督徒，让他们能够迷途知返。那么在这儿我们看16节，他这儿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他说一人祈祷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十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前面看到我们信心的祷告可以使生病的基督徒得到医治，这里我们也看到代祷也能挽回那些失迷真道而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呢，我们教会呢是由所有的信主的神的肢体组成的，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整体，是一个有机的有机体，有生命的一个集体，一个整体。一个肢体如果犯罪，其实整个肢体就会受到污损。我们要想保守个人和教会的圣洁，我们除了我们个人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如此，那么如果彼此伤害或者冒犯，我们也要彼此来认罪，互相代求，我们求神的赦免。那么我们个人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教会的这个罪呢，也就被神能除掉，被神能够这个清洁。那么是教会的这个病啊，这个病大引号，就是说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活，一个活的整体有机体，那么是教会的病呢，也能够得到神亲自的医治。那么为什么彼此认罪有这么重要呢？ 首先呢，若知道我们若知道自己犯了罪，我们认罪是罪得赦免的一个前提条件。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另一方面，蒙恩得救的信徒，那么若同心合一，彼此认罪，谦卑恒切的祷告，那么会有意想不到的果效。那么这里面我们往下看，还看到有个说十迷争道的。那么这个十迷争道呢，它本来的意思是指宇宙中的这些太空中的一颗星球，那么它因为外界的原因就脱离轨道，不在那个不再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了，就脱离了轨道了。那么我们经常说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说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遵循神的真理原则来生活。那么也就是说呢，基督徒当常常行在神的道上，我们是这样讲，我说就像一颗行星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一样。然而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社会，那么常常会有异端，有极端的灵恩派，也有这些成功神学错误的教训，再加上啊魔鬼撒旦的攻击，还有世俗各方面对人的这些诱惑扰乱，所以呢，时不时呢就会有基督徒被这些引诱偏离了神的真道。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之间应该是彼此来守望，彼此来互相激励，我们是一同手拉手肩并肩来奔走天路。所以不是说自己就管自己，我们不是的，我们基督教呢是一个不是一个独来独去的，那是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需要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帮助，彼此来同奔天路。我们下面看一下彼得他的失败和回转，我们在这个里面可能学习到什么。其实呢，主事前已经警告了彼得，并且预言说彼得一定要在基教之前三次不认主，咱们在圣经中这些都读过，对不对？但是彼得没有将主的话呢放在自己的心上，反而在需要警醒的时候，彼得和其他的门徒都在那里睡大觉了。所以呢，其实我们都是很容易忽略神的话语，发任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肉体，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更倾向于跌倒。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生活。世人觉得，哎，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可能就是一个最自由，哎，最浪漫的。但是呢，我们神的儿女要知道，若我们随心所欲，我们一定会因体贴肉体而跌倒，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若我们不好好的警醒，我们很可能会成为这里那些迷失真道的人，我们很可能会软弱跌倒。那我们该如何彼此来挽回呢？彼此来帮助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32节，他这样的告诉彼得，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看主这些心里话，那么这些这个语重心长的话告诉彼得，那么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告诉我们一样，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有主基督这样的心，就是说弟兄之间我们要彼此守望，我们互相要代求，要彼此来坚固，互相扶持。那么十迷争道的人，他若是重生的信徒，那么如果此时有其他弟兄姐妹来帮助他提醒他，那么他们一定会回转认罪悔改，得到神的赦免。那么当然很可能若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那么弟兄姐妹们对他们的帮助引导劝勉提醒，那么也可能是他们重新审查自己属灵的生命状况，他们也会可能会如那么靠着神的恩典，他也会认罪悔改，能够重生得救。 所以呢，我们要常常为灵魂得救，我们迫切的来代求，为那些不幸的周围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我们来恳切的祷告。因为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神亲自的工作，没有人能够信耶稣，没有人能够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成为他圣灵的主。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今天的信息内容。那么雅各呢，是提醒我们每位神的儿女，提醒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要诚诚实实，不要有虚假，要常存敬畏神的心。我们不要轻易去发誓，而要常常的去祷告。我们信心的祷告一定会蒙神的应允，一定会大有功效。我们彼此的代祷可以帮助那些迷失方向的，那么那些脱离弃真道的，暂时那些这个跌倒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及时的回转。我们也可以让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能够真正的重生得救。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个人祷告和我们彼此的代祷，那么对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经历，我们不同不同的这些阅历，但是我们对神的恩典呢，但是是神的恩典，是圣灵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是神的恩典把我们聚在一起。但是呢，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我们在一起，我们来服侍，我们一起来敬拜，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认识上，我们还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认识上一致统一。但是呢，我们也不可能是在一个话题上，哎，或者尤其说周围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上，我们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或者是统一的这个答案。所以呢，我们也不可能说讨论我们一些这些经常有争论的问题、非真理的问题。我们就是花几天的时间，我们也不可能找到这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所以呢，纷争辩论呢，不能使我们走出这个不是一个合一的出路，而呢，一个健康的教会呢，我们一起的祷告和在真理上的合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一起祷告，在真理上我们寻求合一，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祷告呢，也是教会在圣灵和真理中合一的最有效的途径，也是培养我们与神关系最密切最好的一种方法。所以呢，我们祝愿，求神也祝福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能够就像今天雅各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少起誓，我们要多祷告，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成为一个在祷告中爱神、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神的儿女。我们为此来一起祷告，求神的祝福。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天父，你赐下你的话语给你的儿女。天父，特别是今天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少祷告， 让我们少起誓，让我们多祷告。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活出一个真的是坦坦荡荡、诚诚实实的生命来。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常存一颗敬畏你的心，常存一颗爱神爱人如己的心。主啊，让你的爱真的能够透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彰显出来，能够让我们能够在爱中能够彼此联络，能够让在爱中我们彼此扶持。主，我们一同奔跑天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是在主你的身体之内，我们都是你的肢体。天父啊，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放下一切的我们个人的这些的不同。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真理上，主在你的圣灵中，让我们一起来合一，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你，一起来跟随主。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感谢牧师的教导。